好，题目前书第二章提到，男人要无愤怒无争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还有在两周前的我们的弟兄会，我们有弟兄会有30多位弟兄姐妹弟兄参加我们也提到弟兄要在家里面要做好头，要带领整个家庭要来跟随神。做头听起来是很好听，对吗？但是其实真的是做头不容易，做头真的是很难。这不像是在公司里面做头可以呼风唤雨，但是在家里里面做头不是作威作福，而是要带领，而是要担当，而是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样的头其实是不好当的。所以其实真的是也是需要姐妹们要好好为弟兄们好好祷告，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好头，不只是在家里面做好头，也在教会里面也做好头，能够来带领家庭，带领教会其实从这个做头这不好当的话，其实也可以从每年的我们如何庆祝母亲节、庆祝父亲节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待遇上面有很大的不同，对吗？我们在教会，我们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每年姐妹们都有一件礼物，但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很少收到礼物。我觉得姐妹们你们应该好好想想一下怎么来就是补助一下我们这些做头的其实从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也可以看到，每当母亲节的时候这些商业媒体都在到家庭成员都在大肆的渲染，轰轰烈烈，母亲节过得轰轰烈烈。但是到了父亲节的时候真的是鸦雀无声有人开玩笑说父爱如山，其实那座山是荒山父亲节过得像一盘凉菜。所以有人建议把父亲节改成与母亲节一起过，或者实在是不行的话把父亲节改到母亲节的第二天过，我们也可以吃一些剩菜当然这是一些开玩笑的一些说法确实。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父亲在家庭的责任是太大了，要做好头带领全家，做好头的话就可以带领全家蒙福做不好的话则会全家受亏损。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故事，这些人物故事都是非常的精彩其中有许多关于家庭的这些故事。虽然这些故事离我们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从其中彰显出来的真理仍然对我们今天是有效的。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从当中去学习这些经验教训然后来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今天是父亲节，那我就要分享旧约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王，他叫约沙法王约沙法王他是一个在圣经当中被记载是被称赞的一个好王，但是他却是一位失败的父亲。所以每次当我读到列王记或列代志的时候，读到约沙法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都非常的感慨，这么一个被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好王，真的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却作为一个父亲的话真的是大大的失败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对约沙法的这个故事的分享然后对我们作为父亲的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希望今天讲的道能够可以扎到你的心里面，让特别是我们做一些做弟兄的请同工可以翻到下面一页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在历代之下17章1到6节那地方讲到说，亚萨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他就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面，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萨所得的以法莲的城邑当中。耶和华就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也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 我先对约沙法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约沙法他是旧约圣经当中南国犹大国的第四任君王，他约是大概是在主前872年到848年的时候在南国犹大作王。他的父亲是亚撒王，然后呢这个约沙法王他是他效法他的祖先大卫哈，他是在国家里面积极推行宗教改革，他并且他信靠上帝寻求上帝，遵循上帝的道，所以他被评价为犹大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王之一。那么在今天我的讲道当中呢，会提到好几个人民，那我希望就是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人民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那这个图呢，我是用那个 ChatGPT 然后我把我的奖章写好之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帮我，因为我说这里面呢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人物故事哈，就是可能如果没有一个图画的话，大家可能很难去理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说你帮我整理一下，整理一个图表来表达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就帮我做到这个图，我就一句话就完成了。以前的话，我可能要花好多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么一幅图啊。所以就是我们合理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啊。当然，有人那是岔题了，有人说那是不是讲道你可以用 AI 来写讲道，对不对啊？我是反对的啊。但是就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用 AI 可以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我觉得这是可以的。那在这个图里面可以把它缩小一点，不需要就是全图哈。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就是左边的话是那个是亚撒最上面那个是亚撒，下面就是就是约沙法，在下面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儿子叫约兰，然后在下面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另外他的孙子，就是就是亚马谢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有两个图，就是跟他平行的就是那个就是亚哈王，然后亚哈边上的就是他的妻子，就叫约写别，就是王后，那是北国，左边是南国的王，右边是北国的王。然后那个亚哈他的儿子是那个就是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然后呢在下面就是有一个呢就是亚他尼亚是他的女儿就是亚哈他的儿子叫亚哈谢，他的女儿就是亚他尼亚。然后呢这个亚他尼亚和那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然后他们就结婚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在下面就是可以看到是就是亚他尼亚后来他就篡位，就是在南国就是南国篡位之后就成为就是就是掌管了这个南国，然后把那个南国的那些王子全部都杀死，就只有一个被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隐藏了起来，那个王子叫做应该是约阿斯，约阿斯被祭司耶和耶大藏起来，后来就是亚他尼亚就是被杀死之后，然后呢这个小王子然后就作王。这个图表稍微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么约沙法他是南国的一个好王。那么他的好王从哪些方面就是表现他是一个好王呢？也是其实从我们可以从约沙法王身上可以有几点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从经文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努力加强国防建设，然后防御外敌的入侵，他为国家打造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百姓这样才能够安居乐业。这是作为一个君王当今的这个本分作为一个基本责任，他这点上是做得很好。另外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就是约沙法王他不寻求偶像，他不拜偶像。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是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这种他不拜偶像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他只记载他圣经记载他说他只单单寻求神，敬拜耶和华神，因为他认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神可以与耶和华神相比啊，偶像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他只寻求神，不敬拜偶像。第三，约瑟法他不只是有宗教行为的敬拜，他更重要的是他遵行神的诫命，听从神的话，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立志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觉得这点是约瑟法也是值得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他不只是不敬拜偶像，他还遵行神的话啊。另外一个啊，约瑟法他不只是自己遵行神的道，他还要求全国百姓都来遵守神的这个律法。为此的话，他就差派祭司还有利未人走遍全国，然后呢去宣讲神的律法，然后教导百姓明白神的话，然后来除去在全国各地除去偶像，然后引导众民来归向耶和华神啊。所以这点来讲，作为一个君王来讲的话，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所以真的是啊，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家庭的真正的复兴是从教导神的话语开始的。所以约瑟法他非常重视教导神的话，他不但是自己啊遵守神的话，他还教导全国的百姓要来去一同来去遵守神的话。所以约瑟法他寻求神，神就大大的祝福他和他的国家啊，使他享受神赐的丰富啊与平安啊。这印证了神的在圣经当中的应许，说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这是神的是这样的允许，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啊，丰富与平安不是我们寻求神的目的，而是人寻求神的结果。我们不是因为要得着神的祝福而去寻求神，而是因为神就是神，他是那位创造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去寻求他，我们要去敬拜他。我们当我们去寻求他、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祝福，这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目的哈。所以我们要把目的和结果要区分开来。因为今天有些人他在去传讲的是你来教会吧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祝福啊。有些人传讲的是就是健康财富成功哈，就是你是为了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去追求成功，追求祝福，那是错误的啊。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来去追求神的祝福，而是我们要来追求认识神啊。这个是很不一样。不管作为个人或者是作为君王，约瑟法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称赞的。他是神心中喜悦的一位义人或一个好的君王。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或者是执政者，我们真的是都应该以约瑟法为榜样。可惜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有像约瑟法这样的一个好的君王真的是寥寥无几。今天许多国家的领袖不敬畏神然后也不按照神的原则来治理这国家，因此社会在道德、信仰还有家庭方面就是不断面临挑战，然后走下坡路。在我们最近在小组查经里面，我们也学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为什么要为君王和执政掌权者祷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君王和执政者掌权者祷告，就是一个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长久的和平有公正繁荣。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为这些执政掌权者祷告，其实他们也是需要神的救恩，他们也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真的现在这个我们就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有多少国家的君王是真正是认识神敬畏上帝，很少很少。当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执政掌权者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能够认识神。另外一个，我们为这些执政掌权者祷告，也是为了我们在地上可以能够敬虔、端正、平安的去生活在这个国家。所以其实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为了这些君王他们能够信主，也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平安无事度日，我们都应当花时间来为我们执政掌权者祷告。作为普通人的你我，我们不是君王，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约沙法身上可以去学习。除了我们要向约沙法学习，要单单去寻求神，来去敬畏神，遵循神的道以外，我们也要去要去了解，我们要去关注我们的家庭的那个属灵的状况。我们不要只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我们还要关注他们的属灵的生活，他们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子。一个怎么样去关注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的话，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可以带领孩子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分享神的话，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家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除了是孩子的父母以外，我们还应该作为家庭的一个祭司。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要带到上帝面前来，让他们能够来去遵行神的话，能够走在蒙神祝福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应当的一个职责，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作为家庭的一个祭司，把孩子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面前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方面，我发现我们是很多是缺乏的。所以正盼望着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些反思。我们来看第二点，约瑟法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18章1到3节说，约瑟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的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然后以色列王亚哈就问犹大王约瑟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与我的名一样，我必与你同去征战。然后在19章1到2节那地方讲到说，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面去了，先见哈拉尼的儿子耶夫出来迎见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因此耶华的愤怒临到你。这就是今天我想要重点分享的一个点。当约瑟法他带领他寻求神，他带领全国来寻求神就蒙神的大大的祝福，享受平安和丰富。但是他却在当得到神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却在恩典里面放松了。他竟然与白国以色列白国的王，那个坏王亚哈成为亲密的朋友，交友不慎，成为约沙法人生当中的一大败笔。我们知道北国王亚哈，他是在世界当中他是出了名的坏，他的坏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他大肆敬拜偶像，因为他娶了一个拜巴利的老婆为妻，就是耶洗别。他的老婆这个耶洗别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妇人，他不但是把敬拜巴利的这些恶习带入到这个北国，并且他的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妇人。我们读圣经的话就知道，耶洗别他的老婆亚哈的老婆耶洗别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妇人。然后呢，就是在他的老婆的影响下面，亚哈这个王就在全国各地方建造这个巴利庙，诱惑百姓去敬拜巴利。然后他还为了贪图一人拿伯的这个财产，然后设计谋，然后杀害了拿伯。当然这个计谋就是他的那个恶毒的那个老婆耶洗别给他出的这个主意，然后把那个一人拿伯给杀害。因他所行的这些 二世，导致北国遭遇三年的这个饥荒。但就是这样一位犯罪背离神的这样一个恶王，约沙法是怎样对待他的？我相信约沙法他作为南国的王，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亚哈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却与亚哈交好，成为亲密的哥们儿。他怎样是与亚哈交往啊，亲密的交往，成为这个盟友呢？首先，他在军事上与亚哈结盟，他们要一同去攻打啊基列的拉摩。结果在这次战争当中，亚哈他自作聪明，他乔装打扮上阵，不要让人认出来他是王。结果对方的士兵随意射了一箭，就射中了亚哈，然后亚哈在那次战争当中就战死了。然后呢，约沙法王侥幸得以逃脱，然后他平平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回去之后，神就差遣先知就去谴责约沙法王，说你怎么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哇，这句话其实责备是非常的严重。你帮助他，责备神，责备约沙法说你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这是约沙法他的第一个，他就是在军事上与恶王亚哈结盟。但是好像从这件事情当中，约沙法好像过之后他很快就忘记了神的责备。亚哈死之后，然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就作王，约沙法然后就与亚哈谢又再次结盟，联合造船啊，他们准备一起开展国际航海贸易，要在商业上面与亚哈家族结盟。那这次也是神出手阻止了他，然后让造船没有造成，然后约沙法只好作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他在军事上、经济上面与亚哈结盟，这还不算是最差的。约沙法最失败的还不只是这些，而是他在婚姻上面与亚哈结盟。他为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塔尼亚为妻，这不仅让敬拜巴利的这些恶行从北国传入南国，让南国的百姓陷入拜偶像的罪当中，也差点给南国犹大带来了灭顶之灾。若不是神出手保护，南国彻底沦为亚哈家族的势力啊，详细情况我放在第三点在后面讲。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啊，都是雅各的后代，他们表面上都是兄弟，但是其实他们在属灵上面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分别。就是北国他就是不敬拜耶和华神，然后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南国稍微好一点啊，他们啊就是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只敬拜耶和华神。那北国的王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王，南国的王还是有些好王，比如说像约沙法，他是一位敬畏神、寻求神的好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王，这样一个专心寻求神的人，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愚蠢的错误，与恶人亚哈成为好朋友，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婚姻上面结盟。这个让人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约沙法王这么一个好王，竟然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面去与这么一个坏的王结盟，成为哥们儿，成为好朋友，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在人看来好像是聪明之举，也好像很成功啊，国家暂时很安稳，但是实质上的伤害却在慢慢的在底下在发酵，终有一天会彰显出来。这就是以人的智慧来取代神的智慧，在人看来是很有智慧，但是在神眼中却看来是极为愚蠢。约沙法他为什么要与恶王亚哈结盟呢？我在想的话，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或者原因，就是他是希望通过与北国的王亚哈结盟来实现民族的合一，进而实现国家的强盛。 这些想法，因为以色列自从那个所罗门死之后呢，就是以色列就分成为南国和北国，然后呢就是约沙法他可能他一直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最后南国北国哈能够合一哈，不再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就是兄弟嘛是希望就是能够和好。这些从人的想法来看好像是很好的，但是他却忽略了你结盟的这个对象到底是谁。如果对象是一个恶人，是神不喜悦的人，我们可以与他结盟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如果你是约沙法，你会怎样做呢？你面对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你会不会也像约沙法一样与亚哈结盟呢？你会不会说啊，我们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国家的合一、民族的合一，然后呢，我就与他在各方面来开始结盟，而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神借着这节经文来对我们每一位敬畏神敬虔的人是在说话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与恶人同行，帮助恶人，即使自己不犯罪，那也是不蒙神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即使自己不犯罪，但是你与恶人同行，帮助恶人，那也是不蒙神喜悦的。正如大卫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当然这里不是指个人的仇恨，而是指对罪恶或抵挡神之事的这个立场。我们要爱人，我们要为人得救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够认同或者是参与他们抵挡神的作为。这个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像约沙法一样，他把这个界限忽略掉了，以至于自己犯下非常愚蠢的错误。我们今天可能很少与人签订军事同盟，但是我们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在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你可能为了生意上面赚钱而与不诚信的人长期合作，会吧？会不会？你为了在生意上赚钱而与那些长期不诚信的人合作，一起做生意。你可能为了获得利益而参与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为了婚姻而不管对方的信仰如何，会不会？你可能为了被接纳或者被别人认同而认同了他们的这个世界观或价值观。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可能的与亚哈结盟的例子。我们可能今天正是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也在与约沙法一样在与亚哈结盟，是不是？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与所有不信的人来往，我们要区分不信的人和恶人。圣经中的恶人是指在思想上面、在行为上面恶意抵挡上帝、攻击人、压迫那些弱者的人。有些人他不信神，但是他还不是这样的恶人。这样的人我们仍然可以结交成为朋友，要用爱心来去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我们那如何对待恶人呢？我们不能够成为恶人的朋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能够成为恶人的朋友，但是我们可以为恶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敬畏神，能够认识神。真的是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来明白当与不同的人如何相处。小结一下我刚才分享的这段经文。约沙法王他是一位好王，对吗？ 他真的是一个敬虔的好王，但是他最大的失败不是他拜偶像，不是他不信神，而是他与不敬虔的人建立了过于亲密的关系。这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爱世人，可以帮助世人，可以与世人交往，但是不能让不敬虔的人影响我们的判断或属灵的方向，更不能够与恶人结伙同行。这是从约沙法与亚哈结盟这件事情上面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教训，真的是我们可以去在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与亚哈结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有的话，真的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那我再来分享第三点。我们刚才讲了约沙法他与亚哈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婚姻上面与亚哈结盟。约沙法他以身敬畏神，带领国家复兴，击败了仇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然而他一生最大的失败不是在战场上面，也不是在政治上面，而是在儿女的婚姻上面。一个错误的决定几乎毁掉了整个大卫王朝。哇，这个教训太大了。在历代志下21章前面有几节经文，他这样说，那地方提到约沙法他死之后，他的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然后约兰就用刀杀了他的兄弟，然后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他没有效法他父亲那样专心的来去寻求神，而是效法亚哈的作为，敬拜偶像，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兄，比亚哈的邪恶有过之而不及。那么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约沙法死之后他的儿子如此行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约沙法他不顾属灵原则，与恶人亚哈结亲，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尼亚为妻，然后亚他尼亚就把亚哈家的所有的这些恶行都带入了南国犹大，影响了南国犹大。最坏的还没有来到，在历代志下22章1到4节那地方提到说，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王8年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做王，亚哈谢也效法亚哈家的恶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亚他利亚给他出馊主意，教唆他行恶。亚哈谢做王1年就被杀，然后他的母亲亚他利亚见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的王室。祭司耶和耶大就把亚哈谢年幼的儿子约阿斯隐藏了起来，躲避亚他利亚的追杀，然后亚他利亚就篡夺了国位。至此犹大国完全被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所控制，大卫王朝遭到灭顶之灾。可以看到了吗？这就是约沙法在当初与亚哈结亲所带来的这个恶果，在他死之后大概九年的时候就达到了那个恶果，就达到了高峰。犹大王朝差点被完全的灭绝了。我相信那个约沙法他在当初与亚哈结亲的时候，他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若不是祭司耶和耶大冒险隐藏了小王子约阿斯，大卫的后裔就完全被灭绝了。那这个带来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知道在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我们称为大卫之约当中，大卫之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如果在这次事件当中亚他利亚 就是亚哈的女儿亚他尼亚，如果真的成功了把大卫的后裔全部都灭绝的话，大卫之约就失败了，知道吗？大卫之约就落空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件。但是纵然人会失败，约沙王失败，但是神永远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失败。他就激励了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冒险把那个小王子约阿斯给藏起来，以至于让他约阿斯成为唯一一个大卫家族里面唯一一个幸存的一个人。而这一切的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推起来都是因为当时约瑟法与亚哈结亲，把恶人亚哈家的恶行带入了大卫王宫，不但是犹大，南国犹大陷入敬拜偶像的这个罪当中，也把大卫家的后裔和亚哈家的后裔掺杂在一起，最后亚哈家完全控制了大卫家，大卫之约面临被中断的危险。神最后是借着祭司耶和耶大然后挽救了大卫家族。后来我们知道亚他尼亚当过了几年之后，小王子慢慢长大，然后祭司耶和耶大暗中操作，然后扶持约阿斯，然后呢就是立他为王，然后亚他尼亚后来就被耶和耶大杀死，然后约阿斯重新接续了大卫的王位。所以从这个约沙法与亚哈结亲的这个教训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如果有妥协的话，那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在属灵上面的妥协的后果常常在下一代当中出现。约沙法与亚哈结亲的时候好像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也看起来好像很成功，对吗？政治婚姻是在政治军事上面经济上面，好像婚姻上面也联盟。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国家民族当他面对的这种危险的时候，就通过这个婚姻结亲来加强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实力，然后来很多国家都是用这样的做法。像在中国的唐朝，对吗？那个唐朝的那个就是与西藏然后也是通过这个婚姻来结亲，然后来使国家的稳定。好像约沙法与亚哈在婚姻上结盟的时候，好像当起来看见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字举这个使国家也很稳定。但是20多年之后问题就全面爆发，他的儿子变坏，他的孙子变坏，他的儿媳妇篡位，大卫家几乎被灭绝。很多时候父母的一次妥协会成为儿女一生的挣扎，真的是这样子。如果约沙法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下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当初的这个决定。但是神没有给他后悔药吃，而是任凭此事发生，并且记录在圣经当中成为我们的借鉴。约沙法他一生努力建立国家，结果就被一个错误的婚姻差点全部就毁掉。他一生真的是非常努力建立这个国家，对吗？然后也带领百姓，然后要悔改归向神，但是就却是在他这个婚姻上面联盟这件事情上面差点全部毁掉。这正是今天父母作为父母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许多基督徒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学历或事业，但是却不重视孩子未来配偶的这个信仰状况。孩子考上医生、律师、工程师父母都非常的高兴，但如果未来的配偶不敬畏神、不爱主，属灵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学历所带来的这个祝福。约沙法最大的失败不是在战场上面，也不是在政治上面， 而是在治理婚姻上面完全忽视属灵上的巨大的威胁。今天许多基督徒父母在儿女的婚姻上面，我们说哎呀尊重他们的选择嘛，他们要选择跟这个人结婚，我也没办法去，我也没办法去拦阻，我也没办法去干涉。好像就是我们要尊重儿女的选择，不管他跟什么人结婚，只要他喜欢就好，对吗？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有花了多长时间为儿女在婚姻上面为他们祷告？这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确实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常常为儿女祷告的是哎呀考试好啊，成绩好啊，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有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专业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有花了多长时间为我们的儿女的婚姻来祷告？这是我们真是做得非常有缺陷的地方。我们也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如何按照神喜悦的方式来去选择配偶，结果呢，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从小跟着我们一起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他们上大学之后就放飞了，很多方面都让他们放飞，婚姻上面也尊重他们的选择，也让他们放飞，结果是很多是什么？你们可以看到结果就是与不幸的人结婚，被不幸的配偶影响，从此慢慢远离基督信仰。有人说啊，他与不幸的人结婚可以带领他另外一半，可以带领他信主啊。啊，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是什么？许多信徒与不幸的人结婚之后，信仰传承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了下一代甚至在下一代的时候，继续跟随主的人就是越来越少，对吗？这是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们他们还没有结婚的话，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为他们未来的婚姻和配偶要开始祷告，而不是等他们恋爱起来了之后才想起来，哎呀，你怎么找到一个不信主的那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等他真的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再去说啊，你不能跟他在一起交往，那你就家庭里面就吵起来了嘛。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要多和孩子们，主动和孩子们要去跟他们交谈，什么样的人值得交往，要与什么样的人结婚，这些话题，而不是回避，完全交给孩子自己来判断。这是从约沙法最大的一个失败上面当中，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学习的一个经验教训。约沙法已经在这试验上面已经承受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我们可以把约沙法的一生可以浓缩成一句话，约沙法他对神是非常非常的忠心的，但是他却忽略了与恶人走得太近所带来的危险。或许他对自己太有信心啊，觉得不管这个亚哈怎么样，我跟他成为朋友怎么样，我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他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子孙是否经得住恶人的引诱呢？或者他有没有考虑到当他与恶人交往的时候，他的子孙会怎样看待他这样的行为呢？他们子孙都可能会认为，哦，你看我的父亲我的爷爷都与他们家在一起交往，我们也与他一起交往也没关系啊，对吗？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就跟他们一起交往，就效法他们的恶行。你知道学好坏，学好容易还是学坏容易？那人学好是很难的，但是学坏一学就坏，真的就这样。所以约沙法他与恶人亚哈交好结盟啊，实在是属于没有智慧的失败之举。类似的，一个人即使他很爱主，他热心侍奉，勤读圣经，但是他若在婚姻或交友上面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仍然可能给自己或下一代带来极大的亏损。 约瑟法的一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但他却因错误的联盟而留下深刻遗憾的一生。神纪念他的忠心，但是也借着他的失败在提醒后人，与神同行往往决定了你会走向哪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都很敬虔很爱主，但是我们如何避免约瑟法的失败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真的是要常常警醒祷告。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状况有的时候就是太有信心而缺少了祷告啊，觉得没事情，你看我这个信仰很好，很坚定，我不管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我不会受到他的影响的。那个其实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缺少了那个警醒的心。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属灵的眼睛啊，说你看我们这个在一起，你看可以互相帮助啊，彼此的利益，那是用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真的是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深远的影响。所以今天是父亲节啊，就是我要借着这个约瑟法啊，这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的这样一个王啊，来与弟兄姐妹来去分享。父亲的责任就是要在家庭当中要带领整个家庭走合神心意的啊道路。所以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作为父亲最大的成功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不是你建立多大的事业，也不是给你给孩子留下多少的产业，而是作为家庭的头要把儿女要带到神面前来。约瑟法他留下了强盛的国家，但是却没有守住下一代，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今天我们为儿女啊准备教育，准备房子，准备存款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为他们将来的家庭祷告。另外我们自己有没有在家庭当中树立一个敬虔的榜样，并且引导他们来去认识神，来敬畏神。因为能够影响儿女一生的不只是父母给他们留下什么世上的财富，而是父亲带领他们跟随神。所以这是约瑟法，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约瑟法的这个故事，很深刻的一个教训。我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思想借着这些经文你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面前要认罪悔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在家庭当中怎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能够来去跟随你。我们很多时候看重的仍然看，虽然说我们信主得救，我们也很爱你，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看重的是地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他们在属灵上面的状况如何。我们更是忽略了为着他们将来的婚姻家庭祷告。主啊，我们从约瑟法身上看到他的这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在他为他儿女上的这个婚姻上面的一个决定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从约瑟法身上可以去学习经验教训，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好好为我们的儿女的婚姻来祷告。不管是已经结婚的还是是没有结婚的，就算是已经结婚的，我们从今天开始为我们的儿女的婚姻家庭来祷告也不算为迟。还算没有结婚的，主要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要为他们将来的配偶和婚姻家庭来祷告，盼望着他们能够与一个敬虔的一个配偶能够结婚，组建一个敬虔的一个婚姻家庭。主要求主你能够保守我们的下一代，保守他们一生一世子子孙孙都能够与我们一样来敬虔，来跟随你，走在蒙你祝福的道路上面。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你 一同祷告。